肃亲王善耆见梁帝说的慷慨激昂，令人感动。老头子一边哭着，一边给梁帝写了封介绍信，其实啊，就是推荐信，交给他了，告诉他，无论如何想办法进紫禁城，交给师父陈宝琛，他在太后面前能给你多加美言，要违你的官职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梁帝千恩万谢，接信在手，转身就走。肃亲王把他送到院里头，压低了声音，孩子，大清朝的江山社稷全依靠你了，如果有那么一天玄统中兴，大清的江山还能保住，你就立下不朽的功勋。目前来讲，我这地方太危险，尽量你别来。另外，摄政王府你也别去呀，千万小心在意。我明白，您放心。梁帝等出了肃亲王府，往街上一看，冷冷清清，没人盯梢，上了轿子，赶紧回府。书说简短，这封信不容易送进去，他还是以给皇上叩安为名，辗转他落到陈宝琛的手里。这陈宝琛呢，就是玄统皇帝的师傅，每天教他念书写字，跟皇上来说经常见面，跟太后也经常接触，所以他能说上话去。可这老头呢是汉族，但对大清朝感情特深，忠心耿耿啊。对袁世凯他也恨，尤其恨孙中山、黄兴这些革命党人。这老头最近一个时期也没短了掉眼泪。后来他得知梁帝的情况，哎，眼前就闪了一道亮光。陈宝琛心说，就这个人我早就有耳闻，听说他是宗社党的头头，少壮派的领袖，此人有才干，真要委他一个官职，大清朝备不住就有中兴的希望。因此接信在手的当天，他就来见隆裕太后。最近一个时期可苦了这位太后喽。为什么说呢？这三年来他养尊处优，什么事儿也不问，什么事儿也不管，一切的事情都有摄政王给担着，到时候向他禀报。可最近一个时期，摄政王撤职回家了，千斤重担落到他身上。一个女人，她要没经过手，对什么都不懂，慢说叫她管全国的事儿，就紫禁城这点事儿，她也处理不了啊。他是天天伤心掉眼泪。可正在这时候，宫女进来了，说师父陈宝琛有急事求见。哦，隆裕的心呢挺高兴，他乐意跟这老头谈话，现在唯一的知心人就是这位陈师父，马上吩咐一声选他进来。陈宝琛见着太后，行了三拜九叩大礼，然后太后赐座。陈宝琛往左右看看， 太后知道有机密的话要讲，一挥手把身边的宫女太监全都打发出去，屋里边就剩下他们君臣两个人。卢玉这才问师父：“有事吗？”“
啊，
太后，您先看看这封信。”“
什么信呢？拿来我看看。”
等拿着信来，他看完了，哦，明白怎么回事了，不由得紧皱双眉。
师父，您的意思是要干什么呢？
太后明鉴，咱们君臣无话不谈，外边的形势太不好了，各省纷纷独立，连内外蒙的活佛、西藏的喇嘛，甚至全都起来要造反，把我们派驻的代表都驱逐出境。要照这样子下去，咱的江山就难以保住了。尤其以臣来观看，最危险的敌人就是袁世凯呀。这个家伙野心勃勃，自从做了内阁总理大臣，他裁撤了八旗子弟，宗社党人，现在军政大权全操到他的手中。我看灭清德非袁某人不可。太后，当务之急，我们必须任命我们自己的人，这个人就是梁璧。大概太后也有耳闻，此人博学多才，也曾经到日本留过学，也到欧洲前去进行过考察，而且年富力强，又是宗社党人，倘若太后能委以重职，让他操着兵权，要对付袁世凯嘛，还绰绰有余。现在咱不下手，迟了可就不好办了。
龙玉一听又苦开，
师父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列祖列宗开创200多年的江山，一旦毁于我辈之手，在九泉之下怎么见老祖宗呢？我是一女人，对外界的事情根本不太知道，我就知道咱这江山快要完了。我左思右想也没有好主意，既然陈师傅和素王爷保举良币，那就加封个大官吧，就让他掌握兵权来对付袁世凯吧。
陈宝琛一听，这位太后啊，真是什么也不懂。咱们加封大官，袁世凯同意不？
你得通过他呀。
所以陈宝琛思索再三，这才说话：“太后，依臣之愚见，您不能贸然降旨封的他官太大，要那样的话，就会引起袁世凯等人的疑心。我的意思呢，先加封他个军资使，哎，在军机大臣领导之下，说没兵权嘛还有点，说官大嘛还不太大。我看梁璧正符合身份，那么以太后荐举一个宗室的人当个军资使，难道袁世凯还不同意吗？我想他不会驳您的面子，这样就把梁璧安插到军资府，慢慢的让他努力，一旦做出点政绩来，然后再提升他为军资府的大臣，您看如何？ 这倒是个好主意，我现在就拟旨。
陈宝琛呢，给写的，太后用的印，第二天就交给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。袁世凯一看，良币，他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呀，脑瓜子可就转开了，这是为什么？哦，明白了，闹了半天，龙玉想在我身边安根钉子。哦，我要不答应吧，人家是太后，那就实在有点交代不下去了，不如我就答应下来，我看看你梁璧能掀起多大的风浪。所以袁世凯经过考虑之后，按着隆裕太后的意思，就委梁璧出任军资使。按当时的规定，有军资府，哎呀，这权力可够大了，可以调动全国的军队。这军资府里头设正副大臣两个，军资大臣、协理军资大臣，下边设三至五个军资使。你别看官不太大，那掌握实权呢。那梁璧是满人，所以他出任的军资使自然是管理满人呢。走马上任之后，消息这一传开，在八旗宗室之中引起了轰动。这帮人在绝望之中看到了希望，哎呦，把梁璧奉若神明啊。梁璧刚在红罗厂建了一造新宅，宅子门前车马迎门呢，来访的人是日夜不断。尽管梁璧尽量的回避也不行啊。单说这一天晚上十点左右，梁璧啊还在军资府办公没回家。为什么这么晚呢？还有十几个人围着军资府不走，那都是梁璧的好朋友，其中有蒙古的副都统叫桂山、桂林，都是他们当家亲族啊。这帮人围着梁璧正在高谈阔论，梁璧呢就得耐心在这听着。就听着桂山说，我说老弟呀，你这回出任军资使，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啊！现在咱们大清朝八旗子弟算有了希望了，老弟，你要好自为之啊！切记，要慢慢的抓兵权，操之过急，那袁大脑袋就得起疑心，暗中就得给咱下绊子。另外呢，你还得笼络人心呐，光胡来蛮干可不行啊，处处事事多加谨慎。旁边还有人说，我梁璧大哥，方才人家说的太对了，出来进去你还得多加检点呐，以防赵秉钧这小子对你暗下毒手。后来梁璧说，各位啊，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劝各位回府休息，这样的大事咱们从长计议。另外呢，你们不要上外头张扬去，什么我这一出任军资使了，大清就有希望，这种话要传到袁世凯耳朵里还好得了吗？大伙频频点头，对对对，这倒是金石良言。另外梁璧就说，
我再奉劝各位，你们大家别在纸上谈兵，要有点实际行动啊！也别恨天，也别怨地，怨谁？怨咱们在座的各位无能。首先得看到这一点，我们要像有能耐的人，他们敢这么欺负咱们？你们再看一看，咱八旗子弟现在是什么？就知道吃着双凤，逛窑子，吸鸦片，驾鹰玩鸟，什么正事儿也不干，这不等着叫人家收拾，等什么呢？所以呢，要求在座的各位，首先应当振奋精神，把这些恶习全都改掉，我们精诚团结，我们的江山才有希望啊！
对对对，说的是不假。
正这时候，外头有个护兵进来了，拿着个大红的名帖，双手呈递给梁璧。梁璧接过一看，那上面写的是天津武备学堂督办崇山。其他几个人也看见了，心中暗想，哪来这么个崇山呢？高同志，我们这商量大事，君子使没工夫见他，如果要有事的话，叫他到红罗厂公馆吧。是。这送信人退出去了，可大伙呢光顾闲谈了，谁也没注意这个事儿。这时候就到了深夜12点了，梁璧站起来伸伸腰，各位大家回去歇着吧，有话明天再说，我有点困倦了，备车。外边备车。就这样，梁璧穿上大斗篷，戴上棉帽，挎着军刀，在外边登上了马车，直接赶奔红罗厂新居。可他不知道，就在这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大事。那么刚才递帖子这个人是谁呀？这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。这崇山是假名，他的真名字叫彭家珍。彭家珍跟蔡锷是最好的朋友，早年也到日本前去留过学，也到德国法国去考察过军事，后来也加入了同盟会，成了同盟会的一员骨干。这次他到北京来，要完成一件机密的大事。什么事儿呢？要刺死梁璧。他们已经看得清清楚楚，现在这个满清还要做垂死的挣扎，他们的死敌就是革命党，那么水火不能相容，岂能容这些八旗子弟如此猖狂？这些人的头头就是梁璧，不把他置于死地，这帮人早晚是老百姓的一害呀！怎么办？把他整死。彭家珍是坐车从天津来的，临来之前跟几个同志都商量好了，大家一听都有点晃头啊，这可太危险了，这你到了北京刺杀梁璧，一旦不成，你还回得来吗？彭家珍一笑，革命就得牺牲，革命就得死人，先烈们死了多少，我算个什么？拿我这条命换梁璧的命，我看还值个。谁劝也不听，他用自制的烈性炸弹装了一皮包啊，另外化妆成军官的模样。原来他真在天津武备学堂待过，那军装都现成的，
武装带、配件、我手枪、马靴、大檐帽，他全找出来了，拎着皮包登上火车来到北京。他到了北京之后，先找到梁璧的旧宅，到那一打听，有人说搬走了，搬到红罗厂新居。他又找到红罗厂门上的人，告诉他，我们大人到现在还没回府呢，你要有急事你到军资府去找。他雇辆车又找到军资府，结果有人告诉他，军资大人公务甚忙，没工夫见，倘若有急事你就到府里去找。他登上车子又回到红罗厂，他一看夜深人静，梁璧的府门外头是冷冷清清，这一趟街一眼能看到头，连个人影子都不见。今天晚上烟云密布，伸手不见五指啊！他雇的车，人家这赶车的人有点不乐意了。我老爷，我得等多长时间？你放心，等一夜，我给你一夜的钱，我都给你钱不就得了吗？说着话，又给了他两块银一文。赶车一看，这客也值个，把钱接过来，靠着边在这等着。天也黑，马是黑的，车是黑漆的，谁也没注意，就贴着路边。正在这时候，彭家珍就听见马挂銮铃的声音，他隔着玻璃窗一看，从东奔西来了一辆崭新的马车，这个漂亮，他就知道梁璧回来了。那怎么知道呢？因为马车的周围有八名马便，全副的武装，前呼后拥保护着。那除了梁璧，哪有这么排场的？彭家珍迅速把皮包打开，就取出一枚烈性炸弹，但是他的心呢，砰砰直跳，也顿感一阵紧张。彭家珍心说，我如果刺不死梁璧，我就得被捕，好一好我们两个人就得同归于尽，为革命牺牲也是光荣的，如果先烈们地下有知，我也无愧能见到他们。这小伙子可也就豁出去了。时间不大，梁璧的马车停到府门外，那八名马便首先从马上跳下来，有一个上了台阶一摁电铃，再看门灯着了，门灯锃明刷亮。彭家珍看得更清楚，就见有人把车门打开，跳下一个高级军官。这梁璧这小伙长得也帅呀，三十来岁，黄白净子，细高挑，大个儿，头上戴着金线大盖帽，陪着军衣斗篷、大马靴、配件，挺着胸脯迈步上台阶。大门一开，从里边也出来几个人迎接。彭家珍一看到了时候，不能再等了，啪，他把车门推开，一个箭步就跳下来了，喊了一嗓子，梁璧大人等一等，我有事。夜深人静，这一嗓子把梁璧吓得一哆嗦啊，谁啊？回头一看，来个军官。那些马便也愣住了，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。梁璧用手一指，你是什么人？怎么这么冒失？下边这话没等说完，彭家珍就到他眼前了。梁璧，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？咔， 他把炸弹就拉响了。你说这位真是不要命，梁璧也看着是炸弹，再想躲也来不及了，猛然就听见叮啪，炸的是血肉横飞，硝烟弥漫。等烟散之后再看，梁璧、彭家珍、八名马便以及迎接梁璧的人全都倒在血泊之中，彭家珍已经壮烈牺牲，
梁璧啊还没死，
把左腿给炸折了，那个血咕嘟咕嘟往外淌，已经失去了知觉。有那没死的破嗓子就喊开了，
快来人呐，有刺客，快来人呐，抓刺客。